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12月8号，2025年12月6号晚上的6:37，一名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行官正驾驶着一架 F-15J 重型战斗机在冲绳海域几千米的高空巡逻。突然呢，战斗机飞行员耳机里传来了尖锐急促的蜂鸣声啊，那是那种滴滴滴那种声音啊，这声音是来自座舱里的这个雷达告警接收机 RW2。这个通常意味着什么？就是有雷达波束啊扫过了您的这个飞机的机身。由于附近海域有中共海军的存在，飞行员想这也许是对方的搜索雷达在例行扫描。但是仅仅过了几秒钟，这个间歇性的滴滴声啊突然变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刺耳穿脑的长鸣，就是滴，就是这样子的。与此同时呢，日本飞行官平视显示器上的红色的威胁警告灯疯狂的闪烁，显示出一个致命的代码 lock on， 就是锁定了。在空战的语言里，这个 lock on 意味着什么？就是别人盯上导弹盯着你打了，要这个持续长鸣一个意思，就是你已经被死神签收了，意味着对方的火控雷达不再是漫无目的的扫描，把所有的能量都聚集成一束窄波，死死地咬住了你的飞机。对方的火控计算机已经解算完了你的速度啊、高度啊、航向，导弹的导引头已经通电预热，对方的拇指已经按在这个操纵杆的红色发射按钮上方，只要轻轻往下一按，几秒钟之后，一枚拖着火焰尾巴的空对空导弹就会出现在目视距离之内，你将连人带机化作夜空中的一团火球。通常这种情况嘛，只有在真正的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啊才会出现。但是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冲绳以南公海空域，中共海军辽宁舰起飞的歼-15舰载机在非交战状态下，对着执行正常警戒监视任务的日本战机进行了这种致命的锁定。而且最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这不是一瞬间的误操作，第二次他又来了，锁定的时间竟然长达30多分钟。咱们说您看一下手表就知道，感受一下30多分钟有多漫长。绝大多数人对空战的这种场景没有什么感觉，我们生活化一点，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相当于在大街上有这么一流氓拿着一把已经上了膛打开保险的枪顶着你的脑门，整整顶了半个小时。对于中日两国来说，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边缘试探，是在拿两国开战的风险做赌注。这件事发生后呢，全世界的军事观察家都炸锅了，大家都在问这中共这是疯了吗？是吧？这是在宣战呢？不少大陆的粉红们在这个党的宣传机器鼓噪下感觉很痛快啊，出了一口恶气啊，是吧？这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了。其实呢，不管是焦虑的国际军事观察家还是这些充血的粉红都不用那么激动。我要告诉大家的什么，这看似是中共在秀肌肉，其实恰恰暴露了他们的极度虚弱和战略焦虑。你说在大街上是不是光着膀子耍横的有几个有能耐的？是不是只有踢翻个路边摊的能耐？谁见过真正的武林高手在大街上拿着菜刀比划的？只有心里发虚装备不行又急于找回场子的小混混才会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来给自己壮胆。12月6号这天呢，中共海军的辽宁号航母编队带着一艘万吨级的055型导弹驱逐舰，还有两艘052D 中华神盾驱逐舰，穿过宫古海峡进入了西太平洋，号称是常态化训练。但是这次的味道的完全不一样。一个月前，也就是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句掷地有声的话，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生存危机时态。以前就日本方面说这个话可能还比较含蓄哈，我们已经用一期节目分析过了，现在就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了，中共对台海的威胁已经进入战争边缘，美国已经把中共作为对美国安全最大威胁。那高市早苗呢，他又不会再像其前辈安倍晋三早年那样啊遭遇美国政府的呵斥，因为当年的奥巴马已经换成了今天的川普，日美关系在川普访日后得到最强盟友关系确认，因此这位日本铁娘子上台之后直接就把窗户纸给捅破了。整整一个月北京那边暴跳如雷，外交部召见大使啊，联合国代表发言控诉了啊，咱们说这叫文攻吧啊，紧接着又是经济制裁了啊，又不吃你日本海鲜了，对不对？甚至把这个包括滨崎步在内的这个演唱会啊，多项在华文化活动给取消了，动用了一切手段搞文攻武下。但是北京发现自己就像 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日本那边压根就没听见一样，该干啥干啥，甚至还在加速往西南诸岛运导弹。美日联合作战计划也在紧锣密鼓的制定当中，这下中共就坐不住了。于是辽宁号带着特殊的政治任务出来的。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啊这个发布的详细报告，12月6号这天呢，辽宁舰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向的太平洋上忙得不可开交，一天之内搞了约100架次的舰载机起降训练。这个数字朋友们是有讲究的，因为辽宁舰这种滑跃起飞的这种航母来说，单日100架次是接近极限运作的。你不打仗不会搞这个密度的，也就说明他们在搞高强度的全甲板出击演练，模拟的就是高烈度战争。下午4:32，一架从辽宁舰起飞的歼十五飞鲨战斗机突然对着一架在附近空域进行监视伴飞的日本 F-15 战机开启了火控雷达锁定。晚上6:37，又来了一架歼十五对着另一架日本 F-15 再次开启了火控雷达，这一次啊，锁定的时间到了7:08，掐指一算31分钟，所以整整半个小时，日本飞行就在这种死亡威胁之下飞行的。主要日本飞行哪怕其中有任何一秒说是熬不住了，心理素质不过硬，那立刻就会擦枪走火。这件事一爆出来，日本那边是举国哗然。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第二天凌晨2点，就是大半夜的啊，极其罕见召开了紧急记者会。你想这个时间点对不对，凌晨2点大半夜，说明什么？事态严重的刻不容缓了。中共外交部和这个国防部的回应呢，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充满了强盗逻辑和技术性欺诈。他们观点两条啊，我们听嘛，就第一个就是日本飞机叫擅自闯入中方演训区域，中方的操作是专业规范，而且开启搜索雷达是各国通常做法。我看现在网上的粉红们很激动啊，这种说法的来回的运用。我们今天就给这两位发言人上一堂硬核的军事常识课，也让大家看看中共是怎么在技术细节上撒谎来欺骗国内老百姓的。谎言一，就是说把锁定说成是搜索，这是最核心的一个谎言，也是最无耻的偷换概念。他们试图用混淆叫搜索雷达，就是 search radar 和这个火控雷达 fire control radar 的区别，这两者是什么本质不同呢？比如说大黑天里走路，拿着手电筒照照前面有没有路啊，会不会碰到人呢？这叫什么？这叫搜索，这个是国际法允许的，这叫态势感知，是吧？开启搜索雷达确实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但是你开的是火控锁定，那是什么？大家看电影多了，看那个就狙击手枪上那个有个激光瞄准镜是吧？它瞄着哪？它有一个红点，对不对？而瞄着你脑门了，就死死的盯在你的眉心上，这就不是搜索，这叫夺命啊！这是火控雷达，雷达波束是周期性扫描这个目标，获取大概位置。火控锁定呢 ，STT， 雷达会停止扫描其他区域，不扫了。哎，发现目标了，连续不断的将所有能量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连续不断的发射这个高脉冲重复频率，叫做 High PRF。这种波束呢，给半主动雷达制动的导弹就提供连续的照射波。或者给主动雷达导弹装定射击助援，就跟我们说的狙击枪的那个瞄准镜红点是一个道理。中共发言人说这是通常做法，这完全就是把听众啊当傻子来耍了，是吧？那谎言二，什么是专业规范？咱们说在公海进行伴飞拦截的时候啊，遵循这个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只开搜索雷达，甚至只用光电探测系统这种被动手段来监视，如果需要驱离，会摇晃机翼展示导弹，你看我挂着家伙你给我走开，或者是伴飞挤压航线，绝不会把红点对在对方身上的。要知道咱们说吧，这不是狩猎啊，你对着别人，你以为这是猎人对猎物这种降维打击吗？啊，这是一个猎人对另外一个猎人在瞄准啊，难道你不考虑对方的反杀吗？如果日本飞行员当时判断这是攻击前兆，好吗？中共的导弹马上就要在我后脑勺发过来了，他马上会发射什么热诱饵弹，是吧？或者进行电子干扰， 做这两个动作，中国这个飞机又会误判为什么？哦，日本已经开始攻击了，于是真的按下去发射导弹，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索呀。不说打不打起战争来，你起码是拿前线飞行员的命在赌博嘛，这叫哪门的专业呀？只有那种心里没底、纪律涣散、充满流氓习气的军队，才会把这种随时可能走火的边缘游戏当成是专业。那么我们看第三个谎言是什么？就是说闯入演训区的一个强盗逻辑啊，外交部啊、国防部说什么日本擅自闯入演训区域，这说法更是站不住脚。中共自己也承认是公海，对不对？那么公海上划定的演习区英文叫什么？叫做 Notice to Air Missions， 那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通知。那我举个例子吧，相当于什么？你在马路上修路，挂了个牌子说前方施工请注意安全，咱们开车都知道这个，对不对？那好，你挂了牌子并不代表你拥有这条马路的主权呐。别国的飞机船只你只要愿意承担风险照样可以通过嘛。美国搞环太军演的时候，中共的电子侦察船比如说那个815型大摇大摆的开到美军舰队中间呐，那他也围观呐，那赶都赶不走。那个时候中共怎么不说自己擅自闯入了呢？就说中共那个逻辑是什么？就我可以骚扰你，你不能看我，我看你是自由航行，你看我是恶意滋扰，就这么一个逻辑。那么中共的危险操作仅仅是为了吓唬吓唬日本飞行员吗？当然不是。如果只是为了单纯的恐吓，那你锁定个十秒钟，你吓唬吓唬日本飞行员不就行了吗？让对方的座舱滴滴滴一响，目的就达到了。你为什么要持续30分钟呢？这背后藏着中共一套极其险恶，也反映出其极度焦虑的三重算计。第一层，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演给墙内老百姓看的，是为了出口恶气啊。日本无视中共制裁，是吧？你说不给我稀土，我自己海底下挖稀土，你不给我吃海鲜，我现在海鲜找的卖的更贵的地方。于是大陆网上一片的这个说，哎，说好的虽远必诛的日本也不远呢，为什么不诛呢？你说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要是反噬起来，对中共的统治可是大威胁呀。不敢真打还必须试抢，雷达锁定就成了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了啊。配合啊，关键那篇文章一写是吧，我军啊歼十五霸气锁定日机落荒而逃，哎呀，这粉红立马开心释怀了是吧，这用日本飞行员的冷汗来暖小粉红的心嘛。第二重算计呢不容易想到啊，我通过对现在电子战的研究给大家做一个独家推测，大家可以往这方面去想想看在不在理啊。大家想为什么要锁定整整30分钟？这是在钓鱼。现在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是电磁频谱，谁掌握了对方的雷达频谱啊跳频模式啊、信号特征啊，谁就能在开战的第一秒钟把对方的眼睛打瞎掉。12月3号江峰会员节目里啊，详细的讲过了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些题材啊。日本现在正在把西南诸岛变成一个满身是刺儿的豪猪，特别是这个与那国岛上面有个叫什么呢，是叫 JFPS3 改进型雷达，还有移动部署的 TPS102 雷达，这些都是中共的心腹大患。中共对日本的这些新部署的雷达呀，特别是战时才会开启的战争储备模式的信号特征啊，掌握的远远不够，心里发虚啊。所以呢，歼十五派出来，故意开着高功率的火控雷达去捅日本的防空网，啊，锁定日本战机。你时间越长，日本方面心理上是不是越容易忍不住啊 ？F-15 会打开火控雷达反锁定吧？这是一个很几乎本能的反应，然后日本海上宙斯盾舰得启动 SPR-1 这个雷达准备拦截吧，是不是？万一中共的这个导弹真的打日本的飞机怎么办？我得帮个忙啊，地面的防空雷达得全功率开机跟踪吧。那好，你飞机上的电子干扰吊舱得开始工作了。那么好，躲在歼十五后面的中共电子侦察机，什么运9啊 JB 啊，或者是运8G 啊， 甚至天上的电子侦察卫星就可以收集这些宝贵的电子信号，记录下日本雷达的波形啊、脉冲重复频率啊、这个旁瓣特征。这叫什么？我给它起个名叫以身试法。中共是拿歼15飞行员的命看看日本人有什么办法以身试法，用这种近乎自杀的流氓手段来骗数据。这也是为什么火控锁定要长达30分钟而不是短短几十秒的恐吓的原因。但是咱们又换个角度想啊，多角度想，30分钟的长度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什么？日本人没有上当，对不对？我2分钟3分钟做出反应了，中共的飞机也就收了，30分钟没有反应。从目前的情报来看呢，日本 F-15 被锁定后表现得非常克制，不仅没有上当，通过数据链将信息传回后方，用被动探测手段记录了歼15的雷达特征。哦，你说这就叫高手过招，不动声色之间胜负已分。中共这叫什么？偷鸡不成蚀把米嘛！不仅没骗到日本的核心数据，反而把自己的火控雷达特征给暴露了。这说了两层算计了，是吧？还有一层算计，第三层就是战略层面的，咱们叫做试探底线啊。中共这次一发现，哟，哈哈，原来我锁定你，你不敢打我。日本你看表现的虽然非常愤怒，召开了紧急记者会啊，提强烈抗议，但是日本自卫队并没有采取驱离动作，更没有开火反击准备。按中共的习性啊，火控雷达锁定这件事儿一定会常态化，就像他对台湾一样的。这也是在试探美军的反应。如果美国一看日本这么挨欺负，被这么非专业的军事挑衅行为给威胁的话，他还不做出实质性的军事回应，中共就会认为美日同盟在打第一枪的问题上是犹豫的。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说江峰啊，你说这个中共武器装备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呀？为啥那么说？因为它可以有恃无恐地进行这种威胁呀，是吧？那个歼15飞鲨这次能锁定日本 F-15， 是不是像他们宣传的那样是亚洲最强舰载机呢？哎，这就得好好说到说到了啊。这个中共啊，中共吹上天这个歼15啊，其实有个外号，西方军事圈子里大家管它叫什么？叫做超重白象，叫 White Elephant。 那泰国文化里这个 White Elephant 这个白象是珍贵的，但是它也是一种负担，取这层意思，因为你要花巨资养着它，它却干不了活。歼15就是这么个外号，干不了活。它怎么来的呢？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中共想从俄罗斯买苏-33舰载机回来自己好山寨，这俄罗斯一眼就看穿了，是吧？ Chinese copy everything， 不卖，是吧？中共呢就转头跑到乌克兰去了，说嘿，这乌克兰发现宝贝了。这乌克兰的飞机坟场里面有一架苏-33原型机，它代号呢叫做 T-10K3。 这露天嘛，坟场嘛，这不用的飞机放那儿放了好多年了，风吹日晒都快锈成废铁了啊。中国说你这玩意儿你们不要，我们收垃圾了，把它收回来拉回来了，进行测绘仿制，这才搞出了歼15。这俄罗斯这个军事专家呢就嘲笑说，中国人不买正版的苏-33，结果他们花在研发歼15上的时间和金钱呢比直接买要多得多，而且造出来的飞机远不如原版可靠，意思就是这个歼15根本就不如苏-33了。那么这个专家他叫卡申说的对不对呢？歼15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就是胖。它的空重高达 17.5 吨，比美军的主力舰载机 FA-18EF 超级大黄蜂重了整整 2.7 吨，比 F-35C 又重了 1.8 吨，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重的舰载机，没有之一。哎，那你说它那么胖，那带来的问题是灾难性的。尤其对于舰载机来说，辽宁舰和山东舰咱们都知道，它前面翘一个鼻子，说是滑跃起飞，必须严格限制起飞重量。这就意味着它面临一个尴尬的选择，要么你少装油，多挂导弹，那你就是短脚杀啊，短腿杀，作战半径大大缩水，根本无法威胁到第二岛链；要么呢，多装油，少挂导弹，那你就是无涯杀，你飞过去了，哇，飞好远的，发现呀，导弹没带够， 只能够当个侦察机用。辽宁舰虽然号称能搭载24架歼十五，所以它的实战能力大大缩水，啊，24个胖子躺在军将厅了。此外，众所周知的歼十五的心脏病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早期的俄制 AL31F 推这个发动机啊推力不足，后来换了那国产叫太行嘛，是吧？太行发动机 WS110 啊，推力上来了，但可靠性我记得我专门做过一个节目，啊，那就是什么？它不经造，寿命这转起来900个小时完了。即便是没有可验证数据，他说后来我可以达到1500个小时的寿命，就算1500个小时，比起美国的 F18 所用的主流战机所用的这些主流发动机4000小时以上的这个差距还是太大了，是吧？而且更致命的是什么？它叫做无障碍间隔300小时，300个小时就得修一回，几个月的高强度作训就得大修一次。加上它是从苏联老旧的苏-27叫做侧位加族改过来的，气动布局啊，飞控系统啊，在舰载环境下水土不服的厉害。歼十五摔机事故可不少啊，最著名的就是2016年那张超那次嘛，对吧？今年3月15号海南临高又摔了一架，军事专家一看那个动作，那摘下来的动作，人家军事专家一看就有讲究，那个什么那个下坠姿态就懂了。又是电传飞控系统抽风，或者是发动机失速导致的。服役都10来年了，这主力战机还是一个就是神风敢死队，动不动就来个自杀式俯冲，这至少飞行员心里能有底儿吗？我们经常看到歼十五主要是在搞那种起降训练，很少像美军那样啊，就进行高强度的挂弹实战演练。为什么？就是这些硬伤，这是真实的原因。咱们在12月3号的会员节目里啊，专门讲了日本的长矛，就在中共歼十五撒野的这片海域旁边呢，距离台湾仅仅110公里的那个与那国岛，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不是刚刚亲自去视察吗？这几天好多视频我看了也出来了，是吧？就是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啊，要在岛上部署了。与那国岛呢，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啊，据说肉眼都能看见台湾的山脉啊。日本把防空导弹架在那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共的战机只要从辽宁舰上一滑跃起飞，其实就已经在日本陆基导弹的射程之内了。而且与那国的导弹只是日本分层防御的一部分啊，因为它是在最前沿，对吧？在与那国岛03式中程导弹专门打攻击台海区域的飞机和低空掠海的巡航导弹。那么第二层在宫古岛石垣岛，那是编号是改进的反舰导弹，射程已经增加到了900公里甚至1000公里。即便辽宁舰的冲绳以南活动，时刻都会被几十枚反舰导弹瞄准着。第三层是我可以说叫战略打击，是即将到货的400枚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可以直接打到大陆的内陆基地，所以这次辽宁舰编队在冲绳以南公海的演习，党媒宣传是突破了第一岛链。其实，在懂行的军事专家眼里呢，这叫裸奔，啊，因为它完全暴露在了日本和美军的交叉火力网之下。中共以为自己包围了台湾，其实是自己掉进了美日的火力带里。美军的海军陆战队正在与那国岛建立前沿武装加油点，什么意思？就意味着美军的 F-35B 隐身战机啊，可以随时在这个岛上加油挂弹，啊，就成了一个陆地航空母舰了，然后起飞作战。F-35B 打歼十五，那咱们说那是5代机打4代机啊，降维打击了。歼十五的雷达还没有看见 F-35B 呢，自己就被击落了。最后咱们再来聊聊这件事的政治影响啊，因为中共这步棋咱们说啊，可以说是臭的不能再臭了。中共试图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啊，那你有没有想过日本也有民族主义情绪？高市早苗正愁没理由推动修宪，没理由增加军费，没理由让民众接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概念呢。日本社会长期以来有很强的和平主义思潮，大家都不想多事儿，啊，想发财是吧？接受点中国游客挣点钱得了，嗯，不想打仗，不想起冲突， 中共现在用30分钟的雷达锁定给全日本人民上了一课，是不是？那高市长苗就可以说了，看中国威胁不是虚构的吧，那枪都顶到我们日本的脑门上来了，我们必须武装自己。所以我说，你说习近平这棋下的臭不臭？事件发生之后，日本网络上的舆论风向大变，以前还有很多人骂那个高市早苗，说你太激进了，你把我们日本带到个战争的边缘去了。现在大家都说，哎呦，幸好我们有了高市早苗，幸好我们有反击能力了，必须加强日美同盟。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件事之后，日本国内的亲中势力会进一步的边缘化，和平主义声音会越来越弱，美日军事一体化的进程会大大加速。所以我说，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加速灭亡啊啊，再添贡献呢、啊，这是啊。我想说呢，这起战机雷达锁定事件呢，什么呢？标志着东亚的安全门槛被中共硬生生的给踩低了、拉低了。中共这个正在走向衰落和疯狂的政权，暴露出了他末日用战争来化解国内矛盾的愿望。但他有多少胜算呢？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了解日本为这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了多少准备，日本军力到底有多强，日本的那个高超音速滑翔弹，还有随时可以转换的核能力，以及美日台是如何在看不见的电磁空间构建电子长城来反制中共的，我就欢迎您一步到我的会员网站江峰会员网站回看12月3号那天的特别节目，那里有更多的您在公开新闻里看不到的硬核真相和内幕，保证让您大开眼界啊！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别忘了点赞、订阅并转发给您的朋友们。您的支持是我坚持说真话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